腊月底近新年，蒲团儿终于完工了，就等阿姨来取。来的却不是阿姨，而是魏武儿。那魏武儿乍一见有些吓人，深目龙鼻，虎背熊腰，还以为是养皇先生那地方的人种，开口呢却是汉话，且出声极柔和。登奴先是在膝下仰望着他，转眼识破他不可怕。等他随慧兰进了院，竟然对了后背撩起一脚。那魏武儿退缩着，哎，别，一边伸手将登奴撩起的腿一握，正握在脚踝处，铁钳一般。登奴眼看着就要倒地了，魏武儿腰一弯，手一送，脚又落地站住了。登奴收敛起来，却再不肯离开魏武儿，紧随身后，亦步亦趋。慧兰引魏武儿在厅堂落座，由夫人照应着，自去房内取了那八个蒲团。魏武儿点出银子，比上回又多了有一半儿。慧兰说：“师傅，多了。”魏武儿说：“不多，庙里的主家说了，如此人工本是天价，就当作借块福田种种。”夫人见魏武儿面目勇壮，貌似鲁夫，又做着杂役的差事，未曾料到说话有理有节，态度和平，很觉不凡，起身敬了茶。魏武儿一惊，站起来要接，将茶盅打翻了。夫人与慧兰都被他的窘态逗笑。银货两讫，夫人又留魏武儿说会儿话。说话间问起亲家叔叔怎么不来，要师父自己亲自上门。魏武儿说：“阿姨要去常州，走之前有交代，所以就直接过来，实在很贸然。”夫人赶紧摆手，意思是过谦了。慧兰说：“阿姨叔真是个大忙人，一时养狗，一时喂马，一时耶稣会，一时有东林书院。”魏武儿一笑：“与你叔叔就是在馆驿结识的。”夫人道：“哼哼，这就是男人，五湖四海交朋友，我们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犹如井底之蛙。”魏武儿说：“不，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家中坐，便知天下事。”夫人笑着说：“那是要修炼过的，如你们佛道中人，洞中一日，世上千年，觉悟了才可达到的心境。”魏武儿点头：“嗯，夫人这话说的极是，不论仙俗，其实都是心境比地境大。”话说到此都有些像参禅了。魏武儿起身告辞，捧了东西出门。门外有一架马拉车，照着素色帘儿。放好东西，魏武儿自己上了御座，好歹哄着登奴松手，许诺下回专来带他。一紧缰绳，再一松手，走了。魏武儿走后，婆媳二人难免议论一番，说阿姨结交多是奇人，道统之外另有一路。慧兰就告诉道：“阿姨叔出生之时， 天有日在旦。夫人说，天有异象，照福又照祸。慧兰说，追根究底，我家祖辈父辈都是这一路的，玩心大，读书也罢，做官也罢，最终都归一个玩字，阿姨叔也出不了这个格。夫人却说，玩和玩又有不同，一般玩不过是怡情悦性，倘玩的凶了，就有大的不适了。慧兰笑笑，不很信的样子。夫人正色道，亲家叔叔总是往常州去，就叫人不安得很。你公公在世时，陈老爷、乔老爷常来聚谈，说到东林，就觉出是个是非之地。虽然坐而论道，可是言辞锋利，招摇得很，自会有人不快，指责结党。朝中最忌结党二字，明是重伤之词，却也无从辩无。那时候是如此，这几年闭门守护，听不到什么，但想来内里还在躁动，不定是越演越烈。俗话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亲家叔叔还是要小心。夫人的话其实也正是慧兰所担心，虽然不能像夫人那么明白，多少有些懵懂，因朝廷之远，远在天边，非是身边人可涉足，可是却另有不祥的预感，近来时常笼罩心头，那就是他娘家似乎走在了下坡道上，不是出自哪一个人哪一桩事，而是怎么说，是一种命，因此无可阻止。慧兰心中凄然，嘴里只敷衍道，阿姨说听谁的呀，转身做她的针线去了。绣佛的活计交付了，慧兰腾出手接着绣咒锦堂记，一是为练针，二是为说不定呢哪一天有人买了去。等着隔三差五的来，慧兰知道是背着人偷跑来的，因阻不了他，索性睁只眼闭只眼做不知道。起头还只在屋的外面扫院子、挑水、带灯奴玩，渐渐的就偷偷潜进来拿针递线，于是呢又回到了原先的样子，一个在花绷上绣，一个在花绷边缝，屁丝的活又落到他的手中了。就这么着，等子大着胆子挨着慧兰看他绣。慧兰见他看得专注，有意气他，这上头的字你认得吗？等子老实说，不认得。不认得还看？不是当字看，是当物件看。慧兰这就有些奇怪了，什么物件啊？等子被问住了，傻笑一下，哼，这针线的物件。慧兰回头看他一眼，觉着他什么都不懂，又什么都懂，停一会儿转回头说，看也白看，我不会教你。等子不说话，还站着，慧兰就随他去。过把年， 登奴就满六岁。婆媳二人商议，送去塾学受些管束。钱家塾学，烹身二户的子弟历来都在那里开蒙读书，夫人和慧兰却都有顾虑。那塾学中多是世家和大户，纨绔风日益盛肆，小孩子难免受濡染。街市中也有商贾办学，又是殷实人家簇拥，最易学的攀财比富的毛病。这事儿本来请教阿姨最好，可阿姨只是不露面。最后夫人做主，送登奴去九间楼徐家书学里开蒙。徐家学堂与其他无异，只是每七日多开一门，入静一堂听讲心经。夫人以为地方上既已允许建堂所，就是正道，所传必是有用之学。九间楼离家近便，徐家门风又简言质朴，况且学费也比通常低廉。说话间便行动起来，夫人托请乔陈二位前往九间楼拜见先生，隔日就将登奴送去了。从此往后，一家人的衣食中又要格外多出登奴入塾这一份用度。如今家里生计唯有凭慧兰的绣活，先莫论绣活的千针万线，也不是说有就有。自魏武尔分先后取去16个蒲团儿，就再没有新的活计了。时间如流水，一日日过去，婆媳二人能省即省，已苛俭的不能再苛俭。灯节时，灯奴要一盏兔子灯牵在手里，都是范小看不过掏钱给买的。慧兰也思忖，过去伯祖母那边讨要几件活计，可再想那些帐篷帷幕群山衣带，大凡婚庆喜宴的用物，色和款总是鲜艳明亮，自己的身份也会让人觉得不吉祥，所以就打消了念头，只能坐等。莫说上海县，即便松江府龙华寺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庙，香火旺盛，又有皇上颁赐的金函和题额，方才能够设置华丽。小庵小庙哪有这个富裕啊，只怕和尚都要自作自吃。虽然木下还有积存，衣食自然是有的，却经不得一点风吹草动，居安思危，终是愁人。这年闰三月24日，一夜骤雨，荷塘都溢出了，稻麦全烂了根儿。夫人说，陆家浜那一家又可囤积居奇，财源滚滚来。这是张生一家走后婆婆头一回提起，且带着戏谑。慧兰就晓得那个坎儿夫人已经迈过，不以为意了，不禁佩服婆婆心气儿高强，真是不下一个男人。果不出所料，清明过后米价急涨，夫人又与慧兰玩笑道，将院里的花草刨了种粮食吧。 慧兰说，早晚会有这一天，天香园里都种甘薯了。婆媳二人一并笑起来，想来天无绝人之路，索性放下不计，照常过日子。端午这一天依然煎米泡豆，裹粽子，熏艾叶，调雄黄。正忙着，门拍响了，站着魏五儿，牵马，穿一身短打，裤脚扎起来，打着绑腿，是建约带登奴骑马。登奴却还没放学呢，这才知道小子开门了。夫人请上厅堂坐，魏武儿躬身一谢说，罢了，今天穿得不成样子，很失礼的。又说，来府上还有一件事，就在这里站着说了，看夫人允不允。夫人问，什么事啊？有什么允不允的？魏武儿说，寺里得了那些蒲团，很有体面，说是酬劳菲薄了，但是出家人又不可挥霍过奢，委屈了女师父。如今有一位施主看见蒲团十分喜欢，就也想劳动大驾给修一幅佛。话没说完，慧兰已经挤到夫人的前面应道，如何大小宽窄，做什么用度？威武尔说，无论什么，幔子帘子，只要是佛，卷子和丝，改日送来。慧兰说，卷子送来，丝就不必了。天香园绣所用的丝线是苏州织造专制的。威武尔领了吩咐，道别离去。直到那一人一马走得看不见，这边才掩上门。慧兰自是一脸的高兴和得意。夫人看着他说了声，哼，有你苦的。这天的下半日，又来人，不是别人，是张生和媳妇儿，带着莹儿和新生的丫头一同来到。如此一家四口圆圆满满的上门，又已经是客人的身份，夫人就不好说什么。那莹儿和登奴都长了个头，莹儿要单薄些，站在院子里不肯挪步，觉着身份又分明是熟悉。登奴也是，眼前的这个是新人又是旧人，两人互相看一会儿，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粘缠在一处，扯也扯不开。夫人一静淡淡的，张生难免羞赧，不敢直面夫人，又看家中比以往清简许多，更觉得愧疚。唯有他媳妇儿泰然自若，照例一口一个妈，对慧兰则一口一个妹妹。因有段日子不见，比先前又亲热十分。那媳妇儿本是个直性子，早把芥蒂抛到九霄云外，也想不到别人心里的难堪，只一味的我行我素。慧兰时时觉得窘，怕碍了婆婆的面子，又不好冷脸人对热脸人辜负大嫂的心意，勉强应付一阵子，索性退到自己屋里。不料大嫂抱着丫头也跟进来，她是真心与慧兰要好，有一肚子的衷肠要诉于旧日的姐妹。慧兰见大嫂跟进屋，不禁忐忑， 生怕婆婆生疑，以为他们有什么私房话，又不能撵她走，万般为难，只低下头绣字，并不与大嫂说话。大嫂呢，毫不觉察慧兰的冷淡，看她行针走线，看一时叹一时。慧兰倒有些惭愧，想着大嫂是最没心机的人，所以行事才会无分寸，渐渐放下戒备，与他打起话来。